的免费，不一样的方便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45，作者金满楼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，都要袭居处，改正朔，以服色，变牺牲。这牺牲祭品变不变，倒是无关紧要。这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，因此袭居处也就大可不必。但在改正朔上，还是要做下文章的，那就是在1916年以后，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，立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。至于易服色，按照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，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，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，这瓦也要换成红瓦，以示喜庆。除此之外，这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，好处均沾。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，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，这元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，于是便想出列入旧旅，既有载沣、奕匡、世绪、那童、西凉等数人，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都。故有既有徐世昌、赵尔巽、张俭、李经熙及后来的嵩山四友，齐硕、王凯运、马相伯等三类，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。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，那受封的人就多了，大凡各省将军、巡按使、护军使、镇守使、师旅长以上人等，见者有份，这一口气儿就封了128个。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功。在这欢快的日子里，也有不和谐音，譬如朝贺仪式上，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就不曾前来，而这次封爵中，这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，这是何故？留待下文再叙。先说黎元洪，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，按官阶来说，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。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，不过反走了狗屎运，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。对这么个人物，这元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，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。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，也不好对他太苛刻。在称帝以后，元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，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符给黎亲王送去。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，屡加拒绝，就是不肯接受，惹得前去送医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。但元皇上却命暂且姑息，这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，在家苦练书法。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儿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，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：好江山坐不牢，好江山坐不牢，亲王奉送没人要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说完了元总统到元皇帝的变身记，这里却要叙叙另外一位大总统孙中山。此刻的他 又在做些什么呢？在二次革命爆发以后，陈炯明在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。8月2日，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，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。但等孙中山一行人在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，广东形势突变，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，局势已经失去控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香港的张继、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，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，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。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以后，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。孙中山表示愿意前往日本，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，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。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。孙中山听了以后，便于次日赶赴基隆。就当时而言，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，但外交部却反对接纳，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。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，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以后，也乘船前往神户。在孙中山航行期间，日本政界元老全养义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，终于妥善地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。当时宋家树及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，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。数日以后，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。8月16日，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，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陵南坂厅，直到一年以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驼谷厅。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，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，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。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，他认为是穷鸟入怀，猎夫不杀。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待了近3年的时间。在日本定居以后，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合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，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。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，这两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。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，党人不听指挥，缺乏严格的纪律，以致错失良机。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，而不是袁世凯。但黄兴对此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，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。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，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，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聚。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，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。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，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消的思潮，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以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，党内纪律全无，积如一盘散沙。要想打败袁世凯，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统加改造，所谓回党造党，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，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。
斯汀，智慧声音。
实际上，中华革命党还是依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。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，当时已经名存实亡，也就干脆剥离出去。另外，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，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个阶段。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，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基础。这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提倡的准集权体制，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，就是孙中山自己了。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，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。这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，即首义党员、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。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，并加盖纸模及按手印，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，并立誓如下：一、实行宗旨；二、服从命令；三、尽忠职务；四、严守秘密；五、视同生死。这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：如有二心，甘受极刑。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，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，也不赞成。但孙中山认为，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，因而对此毫不相让，绝不妥协。孙中山说，第一，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，然后才能提携得起，如身使臂，臂使指，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。第二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，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。第三，孙先生代表是我，我是推翻专制、建立共和、首倡而实行者，如离开我而讲共和、讲民主，则是南辕而北辙者。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做服从个人看法，一有此想便是错误。我为贯彻革命目的，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。第四，再举革命非我不行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。至于这按手印一事，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，不容有丝毫的更改。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，总理意志强毅，态度坚决，南山可移，此案不动。实际上，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礼约，以示庄重，不过免了手印一届。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引进江湖帮派的那套做法，这并不是第一次。早在1911年5月，孙中山在美国筹款时，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将同盟会和致公堂合并。凡是入了同盟会而未加入致公堂的，一律加入致公堂；而凡是入了致公堂而未加入同盟会的，也一律加入同盟会。孙中山的这个做法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，以筹集更多的革命款项，但很多同盟会员对此却不以为然。他们认为，这致公堂不过是江湖帮派，入会的时候又要秘密手印、背诵暗语，又要跪拜受训、歃血为盟，这种宗派迷信的做法和革命宗旨大相异去，无法接受。但孙中山却认为，迷信是团结会众的好办法，哪怕是没有香烛供应，也要自己造出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。一旦这个迷信破弃了， 恐怕会招来全部涣散。您要细细琢磨，孙中山对这个政治的本质倒是认识得很深刻呢。
我喜欢那个叫盛焕的男主播，很想收藏他的内容。
小 case， 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一网打尽以前盛焕所有的播音内容，包括将来新上线的盛焕播音的每篇文集，布谷都会自动下载到您的电脑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